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这个补充资料第34页。今天讲《十地经论》里面的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在中国呢是很重要的一部论。然后请看讲义第34页，请看中间，家无过旧者，家清净。上一次讲经说，要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家，必须你的心啊，要能够清净。清净有很多条件，在第34页里面讲到，寄诵第14诵要有智慧跟善巧方便，第15诵要讲一切善法应当学，还要有出世间的般若智慧。第16首寄诵是讲要定中见佛，大乘的波州三昧，以及发愿证道无生法忍，这些都会让你的心清净而生在如来家。好，今天从讲义34页中间它前面有个编号 25C， 就是大正藏第25页西栏09，是代表第9行，请看家无过旧者，说明初地的菩萨，他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在他多生多劫跟他有缘结过眷属的缘，都会成为家。但这里的家跟世俗的家不一样，世俗在阿含经里面定义家为金钱跟男女欲望的这个烦恼之所在处。比如说你成一个家，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工作去赚钱。第二就是男女的关心，但是呢世俗的关心都有染污多，所以关心越多恨爱也多，然后会产生很多的烦恼。可是这里讲菩萨生生世世也需要家，家是什么？菩提眷属之家。在家的定义里面，南传是讲要舍家，舍离家，然后依僧团而出家去学道。所以南传佛教是离开家以后是不跟家人联络的。北传大乘佛教，我们讲这个舍亲割爱，剃发染衣，你出了家，舍来的家，然后呢您也是要住在僧团里，跟善知识同参道友而学习佛法。但是大乘佛教里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所以常常师徒关系的关系呢也变成很复杂，有时候会像啊主人跟奴隶的关系，有人会像了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有人会像朋友的关系。所以大乘佛法的家的定义呢就更广泛。假如你是在清净的僧团而出家的话，那你会发现你有师父，你有长者，你同样也有不管跟你年龄相近或不相近的同参道友，他来自于不同的家。那来自于不同家里一样跟家人的模式一样，是有善缘也有恶缘的。讲得更白一点，就是他并没有男女染污的关系跟金钱的纠纷。所以这是大乘佛法清净僧团下的一个功德，所以一样你还是呢要食衣住行，然后才能够帮助你修道。同样的家，在弘扬佛法跟利益众生的时候，它是一个团体的力量，叫 teamwork， 英文讲 Dharma family， 法眷属的家。为提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心清净，有共同的目标理想，然后呢家无过旧者，是大家呢在生活在一起是清净的真上缘多，染污的恶缘会减少。就算兄弟之间、师兄弟之间发生了误会、争吵，但是也透过僧团忏悔或结魔而让大家自己很清净。老实说，人是感情的动物，人在世间上有些上呢是很孤单的。在这里可以提供大家两个心理学的测验问题，好，你可以写下来，答案你可以自己回去自己解答。第一就是，假如你进入森林当中啊，这是我以前学过的心理学，你在森林里面，你第一个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动物？除了人以类， 你自己进入森林啊，你是很孤单的，你会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动物？那有些人会答案说喜欢看到小白兔，喜欢看到狮子，有人喜欢看到猛兽。不管你答案是什么，你第一个想要看到什么动物？第二个，你走着走着会经过一个所谓 magical door，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喜欢哈利波特魔戒。可见现代人面临现代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他有很多现实中达不到的，会在心理学里会反映出来。反映出来呢，就经过了这个 magical door， 第二个嘛，就经过这神奇之门，你想要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什么动物？可是呢，还是不能变成人。那这两个问题，你可以先测验自己，不要想太多，你可以答案写下来。那第一个问题象征的是什么？代表你在人呢，是有情众生。好，接下来解释是我用佛法解释，不是心理学。从佛法的解释是，第一个，你的第一个想要找的伴侣是人，是很孤单的。人生下来虽然按照你的爸爸妈妈的父精母血，而你神识来投胎，人事实上一辈子都需要人关爱。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单亲家庭，是全世界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接触过很多单亲家人，其实他们都是很凄凉很可怜的，他需要人鼓励，需要人关爱。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可是精神的层面需要更多。所以第一个是代表说，你想要看到的伴侣可能是你同参道友的个性。假如你是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那代表你另外一个伴侣的特质。结果很不幸的是，我做测验的时候呢，我选的定案是小白兔。可见我希望我的伴侣不要太勇猛，温柔一点，柔软一点，代表是你个性呢，这两个人才能够互补。就好像你当时很多人说 A 型跟 B 型的人呢合不来，但是 A 型人跟 O 型可能合得来，当然这是各为个性不同。第二个问题是，经过一个 magical 到 power 以后，你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是代表你现实世界里面你无法满足的，你会在哪里满足？我在梦境里会满足，有时候会做梦，有时候在禅修里面会有意象，你自己想要去得到。第三个呢，世间讲的叫做ambition， 你的是人生的目标或是志向或理想。然后呢，那结果我自己测验完以后，竟然是天上鲤鱼飞的老鹰，很可惜它不是吃素的。那老鹰代表很勇猛很独立，所以我生来个性也很独立。但是很可怜的是，测完心理学以后，哎，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学了佛法再回来看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老鹰是很孤单的。可是有些人呢喜欢做鸽子，海鸥是成群的。所以第二个的问题是在你内心世界里面呢，哎，是代表当时我的心理学老师跟我分析是说，我很想向往自由。我说没错，我想去全世界旅行，表示说人有很多内在里不能得到的答案，会是向往着第二个问题让你得到答案。那这个问题呢，哎，这个心理学你可以测验自己，回去也可以测验你老公，测验你老婆或是你孩子，但是先不要告诉他答案。这个可以反省是什么？人是很孤单的，人在一生出生的时候是孤孤单单的来，一生我们都放不下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抓家人的爱，朋友的关心，老板的重视，朋友的鼓励。可是不要忘了事实的真相啊，菩提道上是你一个人走，但是假如你是发大乘的菩萨愿的话，菩提道上是一群人生生世世跟你一起行菩萨道。这是我要讲这一段重点，加心清净而成为没有过咎的原因。所以僧团有僧团的功德力，说这个世间没有良师益友、佛法僧三宝、僧团住世的话，那事实上所有的众生都会迷失的。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在座的都是全部的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就好啦，我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我告诉我自己我每个礼拜也很乖，我常来上课，我来参加共修，就觉得自己修行很好。其实有时候考验还没来。当你工作没有的时候，当你最相信的朋友背叛你的时候，当你最想精进的佛法的目标呢，突然因为很多障碍而中断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自己一辈子还是很孤单的。 你自己啊，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自己的。佛教徒不单单是说每个礼拜来上课，来参加共修，做了慈善事业，做义工，当然这个很难得，师父真的赞叹。但是我告诉你，有时候不要被这些表象包装说，哎呀，其实我修得不错，其实你内心里还是很孤单，放不下很多东西的。你只有在碰到挑战跟苦难的时候，所以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释迦牟尼佛要做500世的忍辱仙人啊。忍辱不是修一世，他修了500世，光一个波罗蜜他就修了500世。那请问我们在菩提道上碰到困难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我检查我自己修持的功夫啊，真的还很远很远很远。在困难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啊，我自己真的放不下很多，原来我虽然学习佛法，但面对事实的时候，我的心啊还是没办法超越。所以人应该学着独立。独立从哪里来？生生世世的菩提愿心而来。只有愿力才会让你生生世世在黑暗的轮回当中不用靠别人，你靠自己才有善根继续走下去。当然假如你遇到好的师父、好的同参道友、好的僧团、好的正法道场，要去珍惜。为什么呢？未来不一定有这个缘。举一个例子，西藏的格鲁派达赖法王就曾经对他僧团说过，对出家的僧伽说，出家不一定永远都出家，你现在这一刻是出家人，你就应该珍惜，外来会变的。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西藏的朋友告诉我，我也听得很感动，流眼泪。我说还好，我发愿敬未来际，我生生世出家。最近我也听到了，我一个多年啊，跟我出家快20多年的同参道友还俗了，他回来马来西亚了，我也很难过。但是我其他朋友的朋友比我更难过，我说没有什么很难过的，起码他心中不要放弃菩提心，继续以在家身份的时间学习佛法，生生世世在家出家，你心中清净，而往着没有过失的身口意去目标去努力，你还是跟佛法有缘的。好，当然讲习里我讲过，南传里面跟北传里面对于还俗是很负面的，但是藏传里面其实认为生生世世每一个人都在家出家过，还俗反而是很正常的，你不还俗反正很奇怪的。好，所以家是你生下来要感恩的地方，但是你学了佛法以后，不论你有没有继续结婚或单身，你怎么样去追求亲近佛法的菩提之家，这个是要你努力的。菩提之家并不代表说你每天都一定要跟师父住在一起，这也要很大的福报，而是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安住在师父所教的法上，这个你才能够做到家无旧过。过旧，过是指过失，就是你心中感觉懊恼、后悔或是惭愧。人的一生里面，当你老的时候，假如你明天就要过世，请问你今天要做什么？我要是明天要过世的话，我今天呢，我会去见我的老师跟上司说再见。如果不能呢，起码我打电话吧，把整理整理该整理的东西，一定要告诉你，你一辈子要面临生老病死，那现在就来了，应该很欢喜心的求生极乐世界，这是我想做的。好，接下来再进一讲藏传佛教对家的看法怎么办。他认为家是空性的，家不管你是在家好出家好，你转内心中的贪嗔痴烦恼，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既然转贪嗔痴的烦恼，你在家也要求柴米油盐酱醋茶，出了家僧团啊，还是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关键是，不论你在家跟出家，你有没有一群遇到好的菩提心的眷属，而一起来勉励修行而行菩萨道。所以藏传佛教反而接受家，成立了家。所以藏传佛教里面有分两类，一个是出家的修行人，第二个是在家的修行人。举一个例子，了不起的宗喀巴大师，他一生有两个大弟子，有这么多的眷属跟他在一起，我问你，他家每天也很热闹的，他并不孤单呢，他不是一个人啊，做瑜伽士住在山上里，他一生里面最跟他最好的是两大心子，假朝杰跟克主杰，犹如父子，犹如兄弟， 犹如师徒，但不会像情人。现在很多电影呢，动不动呢就觉得啊，电影呢啊，犹如兄弟也像情人，这个title很奇怪啊。当亲近的兄弟就是亲近的父子，亲近的眷属，但是不可能成为染污的情人。所以宗喀巴大师他每天呢，自从遇到贾朝杰跟克楚杰以后，这两大弟子生生世世三个人呢，互为师徒，发愿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也像父子一样，也像师徒一样，也像兄弟一样相互鼓励。尤其是贾朝杰跟克楚杰他们两个人是从来不会吃醋的，他不会像我们中国呢，想想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帝王专制下的制度，说这两个人会在宗喀巴大师面前吃醋，不会，宗喀巴大师有神通，他们两个动什么念头他都知道的。所以三个人是家亲近的菩提眷属之家，这是很大很大的功德力，才会有这样的功德。那宗喀巴大师的教法也因为有两大心子，犹如日月一般，生生世世呢，白教的教法一直弘扬到全世界，一直到现在。那西藏也有意外，一个就是我不限出家众，我限在家瑜伽士，他就有太太跟小孩。为什么呢？他是要把这个清净的传承叫 royal family， 贵族的传承保留下去，所以他的太太他的小孩都是很多善知识来投胎的，不是像一般人一样，所以他们会相互鼓励而一起弘扬佛法，行菩萨道。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像中国经典的叫维摩诘君这样的典范。维摩诘居士啊，对不对？我们在北传里面呢，会觉得说在家人要跟出家人学习教法，当然在家居士里面也有佛菩萨，也有像维摩诘居士这样金树如来的化身，但事实上在北传里人的思考里面是不接受在家这样的团体的，可是藏传佛教它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他认为重点是在你们全家的人有没有一起的菩提愿心来共同的奉献跟努力。好，接下来要讲的家每个人心要清净，要没有过失，没有过咎，那要怎么样生生世世清净的心要安住在下面的法，请看34页。清净者所安住清净的法是第一六度波罗蜜，第二四种功德，第三个方便般若波罗蜜，第四个善巧方便的智慧，第五个波州三昧的禅定功德，第六个大悲心而证道的无生法忍。这是不论你在家出家眷属家庭人一起要安住的诸法清净，因为你心清净，心又安住在诸法清净上，就会简化你很多过失，让你的身口意而能慢慢的转化，这个才叫做清净的菩提眷属之家，叫顾名为家清净。那这样的清净功德有什么好处呢？你生生世世呢不会离开佛法，你的家人也是佛教徒，而不是外道徒或邪见的人来障碍你，不会说你才发心做一桩事你家人都投反对票。假如你生生世世都生在菩提眷属之家，当然你会很欢喜，你这一生会觉得人与人可以相互鼓励，菩提道上可以相互勉励，临命终的时候家人还是用佛法的方法来送你而往生净佛国土。所以结论说，是菩萨以此以上的诸法为清净之家的因，而身心缘没有过失，最后果是成就身诸如来之家，而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所以你来生要投胎佛教徒家，或是来生你要投胎观世音菩萨而化身的菩提之家，那都要很大很大的功德。而这个家清净，以近程跟中程跟远程来说，近程就是你能不能拥有的大悲愿心感动你这一生的出家人，从没有学佛而变学佛人，那你家就变成家清净，这是你要去努力的目标。做不到的话就多求阿弥陀佛，求观世音菩萨， 求诸佛菩萨加持你的家人早日觉悟而学佛，而不要呢等到老的时候或梦到生死无常或灾难或意外的时候才来学习佛法。这叫做敬诚的加清净。忠诚的加清净是指求生净佛国土。轮回是真的很苦的，未来世界的人也会越来越忙，很多忙与忙当中耗掉你很多的精神跟体力。可是当你体力都耗尽的时候，你有想我还有这个愿心来继续修持吗？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生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轮回真的很苦。当你看到别人呢，哎，破碎的家庭或是很多很多不幸的家庭或单亲家庭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其实自己也是很幸运的。所以不管你过去现在未来如何，你都应该珍惜你现在所有的一切，要感恩，而且珍惜各种人事物，真正好好的修行而帮助众生。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能够修到往生极乐世界或往生其他清净佛国土的时候，就恭喜你是真正生在菩提眷属的清净之家。第三个远程的加清净是发愿生生世世不放弃菩提心跟菩萨戒，走到哪里都像般若经一样，从一佛国土而生到一佛国土，从这个佛国土生到他方诸佛国土，生生世世都生在佛国的净土里面，有佛跟菩萨摄受你来学习佛法，而永远不退转，这个才叫做远程的加清净。而这个也是初地欢喜地菩萨他要证悟而要达到的目标。好，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34页下面经文，看一个框框，转于过旧者。那既然我刚才说有敬诚、忠诚跟远诚的加清净，那现在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家或你的公司或者你的亲朋好友，你碰到所有的逆缘不要去躲，躲是躲不掉的。佛法讲，你一切的东西都是你的因缘果报。你今天相貌很好，智慧很高，人缘很好，很有才华，这也都是你修来的。但是我们过去的心不可能是纯善，也不可能纯恶。纯恶的话，你就不会投胎到人间；纯善的话，你也不会生在人间受苦。所以人间老实讲，每一个人都是苦乐都是参半的。那既然苦乐参半都是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而成就的，不管善恶杂染的缘或无际的缘，那现在有一个目标，就是转变你的心态跟转变你的心念，请你写下来，这是你修行的关键，转变你的心态还有转你的心念。所以这里请看经文，转于所有的过错跟过咎、过失跟罪恶，让你觉得后悔不安的地方，你过去世中很做错了，现在就不要再做错。那你过去中不幸有意无意造的恶缘来，那怎么办？转变，转世间的世间道，进入出世间的出世间道。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现在很多单亲家庭啊，在座很多佛弟子，其实你的家庭都很圆满，但是你慢慢接触你旁边的很多人，就会发觉很多小孩从小的时候都受过很多苦难，被爸爸打过，被妈妈欺负过，甚至有些被爸爸妈妈赶出去过，甚至不幸的家里的暴力或是性虐待，你知道吗？当一个孩子一生他刻在那些的伤痕，他是一辈子都很难抹灭的。那因为这样的恶因，他投胎到这个家，接下来在缘上就要转变他。可能一般来说有三个结果，第一，这个人呢可能永远呢就走上黑道了，误入歧途了，像吸毒啊，对啊，做色情行业啊，这个社会上就多了一个坏人。第二类呢，可能呢他也遇到一半好人一半坏人，好的朋友鼓励他，坏的朋友诱惑他，他自己也很矛盾也很挣扎。 第三个是什么？终于有人对他特别好，他觉得人性还有光芒，还有光辉，他重新从不相信别人转过来开始相信别人，从自己是单亲家庭被遗弃的孩子发愿什么？建孤儿院，开始去收养别人。这个就是菩萨的心。开始呢，因为他自己受伤过，所以他知道更清楚我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走过受伤的人。这个世间上，不管是学佛的人或不学佛的人，很多人是这样。但是第三类的人呢，他要有很多很多的鼓励、关怀。也就是说，他在过去生里面，起码要结过很多同参道友的缘，不管是佛教的缘或非佛教缘的，世俗讲说要得到贵人相助啊，他才会转变他的心态。否则他不转变他的心态，他也不愿意转变他的心念，他的心念永远是什么？报复别人，恨别人，猜忌别人，甚至呢，杀人是不眨眼的。为什么？他觉得世间上人家对我这么残酷，我对别人残酷，那有什么不同？以牙还牙，这样的心性是很可怕的。这样的不能转心念，也不转心态，就是轮回继续的开始。所以六道轮回从哪来？转你的念头来，转你对很多人事物的心态来。所以我们遇到别人更可怜的人，我们常常佛教讲要修菩萨道，行慈悲观，你要去关怀，你真的愿意去转你的态度跟心念吗？当然，那你会说，师父，我们去轻易的领养别人，当然这个世界上一种米养百样人，人的是很复杂的，没错。但是呢，假如你相信人有佛性，众生可以成佛的话，那你就相信人应该要有 60% 的善念跟 40% 的恶念。你总要给人家鼓励，给人家希望。在小学教育里面，我们常常说极度不良青少年，假如你若鼓励他的话，可能你的一句话或一次的原谅会改变他的一生的。同样的，我们这个社会你会发觉人与人之间很残酷很现实。为什么？因为做错都是苛责别人，都不会原谅别人，鼓励别人。所以会发觉你的心念是负面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的态度就很负面。同样的，你虽然相信人家，相信一次两次三次，到第四次被人家骗的时候，你就说师父我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还是不相信别人。很难的。所以这里讲转世间道而入出世间道，转是要转你的态度，转你的心念。第三个，你才能够转你不好的见解。第四个，才能够转你不好错误的习气。这样子你才知道说，你虽然你现在没有到极乐世界，可是你的心中转变态度，转变心念，转变这个习气，转变观念，你的心啊真正是得到了佛菩萨的正法之光的加持，你心中才会像一个有真正点亮点蜡烛延续正法之灯的如法佛弟子。你开始去改变你的家人，感动你的你不能够原谅的爸爸的妈妈或不能原谅的朋友，你开始原谅他，这样子你才是真正叫做无尽灯在你身上放光。所以我们很多佛教徒很多法会，我们都会点灯，一个灯点一个灯，那只是一个仪式，但是不是说点完灯就没事了。点完灯以后，你要想我碰到逆境的时候，人事物的时候，我有没有功德力去变成转世间道而进入出世间道。这样子的话，你原谅别人，鼓励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成就了别人，你也有成就你菩萨道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这样你的心虽然还没到极乐世，不对不对，你的身，对不起啊，你的身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但你的心啊是确定的往极乐世界走。这一生人家会说啊，人生是受苦的，那是因为迷。可是因为你学了佛而觉悟，你活到80岁90岁或者到100岁，你多少的生命都一直让你有更多的生命在累积菩萨道。 所以你虽然身没有到极乐世界，但是你心的功德力会感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是一天比一天的庄严，一天比一天大朵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也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佛法，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逆境来的时候躲是躲不掉的，顺境来的时候也会提醒你，是不是你会能够放下你的贪恋跟执着而能超越它。下面再看什么叫世间道跟出世间道。龙树菩萨有定义，世间道名为凡夫所行道。凡夫每天做的是什么？就是杀盗淫妄酒啊，吃喝嫖赌啊，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讲得更具体一点，凡夫常常是呢很自私的，不会去关怀别人的，甚至呢保护自己是可以毁掉别人的，这个就是凡夫。那现在凡夫的念头，刚才说转态度跟转心念，你能不能转过来，当你的利益被冲突的时候，你还能够想到关怀别人？当你自己快没有饭吃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把饭省下一半的钱去捐孤儿院、疗养院、育幼院，还能够呢去呢护持三宝？你能做，你就不是凡夫；你不能做，那代表你还是跟凡夫的想法一样。所以他要转世间身口意为不清净为清净，叫转，名叫休息。休息意思是说，让你的妄念能够停止一般。我们从早到晚都在轮回里受苦，我们从早到晚在这个世间也做过一点点的善事，也做过一点的恶法，有很多念头也在发呆。可是问题，我们真的让我们的心念休息过吗？休息的关键要有止跟观。你要让你的念头真的能够停得下来，心定下来，那只有一直每天努力的除了诵经共修之外，继续修止观的功夫。当你心在清净呢，妄念停止的时候，你才能够呢，不敢说完全停止，在妄念比较少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事实的真相，你才知道说人为轮回是很苦，忙跟忙当中到底我的生命意义要什么。他说下面，凡夫就是身口意不清净，所以不能够以清净的身口意而达到清净的涅槃，常常在生死轮回当中。假如我们这辈子不透过慈悲观转变自己的自私、残忍、固执，你来生还是会很自私的，对不对？他要真正在转念头上跟转态度上去努力，所以这叫做生老病死的凡夫道。接下来出世间道，出世间道并不是说你要丢掉工作、丢掉家庭，我到深山里，这个才叫走向出世间道。真正出世间道的究竟解释是从转你的念头开始。譬如说在凡夫道里，我们就很自私、很固执、很残忍，对不对？可是转出世间道的时候，开始有慈悲、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关怀别人。在利害冲突的时候，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也一样关怀众生。当众生比我们能苦的时候，你自己很苦，但是你还能够呢，用各种方法去鼓励别人、关怀别人，甚至帮助别人，甚至用佛法的正法之光引导他，因是道而得出三界。这里的道有很多意思，道、声闻道、菩萨道，还有成佛之道。因为声闻、菩萨跟佛都是出三界六道轮回的圣者。那当然你的发心不同，你学的教法不同，清净的道场不同，得到的果报也不一样，但是起码你开始转变你的态度，转变你的心态，转变你错误的想法，转变你不好的习气跟个性，恭喜你像莲花而出污泥而不染一样，这叫出世间道。这虽然是很不容易哈，但是要去努力去做。接下来因为这个出世间道是非常殊胜的，叫上道者，上者是微妙的， 为什么叫做微妙的？它虽然让你一生很辛苦，别人也不一定理解你，别人也不一定鼓励你，但是佛菩萨会护念你，天龙八部也护念你，让你呢一生虽然很轮回当中很苦当中，你奉献你的精神体力为佛教、为众生、为正法、为解脱、为成佛而学习修文思修，最后你会真正有一天呢，当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常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真正能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你这一生啊，乃至于生生世世学习佛法是很值得的，你没有空过你的生命，你没有浪费你自身的精神体力而去造恶业，你会觉得非常的欢喜而心满意足，因为你能够出轮回，这个叫做上者。妙故名为上，入就是进入正行道故，你生生世世因为菩提心跟行菩萨道的这个功德力，正是进入到这个成佛的大道，永远不会偏离而不会退转，这叫做入。当然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功德力不同，若是以上品上升而往生的人，他就能够进入初地欢喜地菩萨。就算你今生不能证欢喜地，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随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莲池海会的眷属鼓励你、引导你，最后你也一定会证初地欢喜地菩萨。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部分。好，请看下面 Q24 问曰，初地为什么叫欢喜地呢？为什么证到欢喜地是这么欢喜呢？答曰，好，龙树菩萨用两首偈颂来解释，请看 V17 跟18，请看讲义34页。如得于初果，就近至涅槃，菩萨得世地，心常多欢喜。18，自然得增长，诸佛如来种，是故如此人得名贤善者。先看经文，17颂说，如是得到初地欢喜地的菩萨，他保证就像初一的月亮看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佛性，他保证一定拥有一天会成就无上的清净涅槃。所以菩萨证到初地欢喜地的时候，他心非常非常的欢喜，他想，我跟众生生生世世呢都在轮回当中，我今天终于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跟方向，而他需要的是什么？时间、福德、资粮、愿心，一切呢让他圆满他的功德。一般我们凡夫在没有证初地或证初果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进进退退的，当我们精进的时候，身心欢喜的时候，我们会很欢喜，但是生病的时候，障缘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干嘛那么辛苦呢？轮回里面呢，人家在享乐，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有时候你会就会动摇自己的信心。初地菩萨如得于初果，初果是以四果阿罗汉一样来譬喻，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就一定是圣人了，还没证出果之前你还是凡夫。就算你去读清净道论，要证出果须陀环，也要生生世世很多生多劫遇到很多佛，学很多的教法，精进的修持，积很多的功德，你才能够证到初地